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你。
那时候，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说：“老师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事？只有一个是善的。如果你愿意进入永生，就该遵守诫命。”他问耶稣说：“什么诫命？”耶稣说：“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应孝敬父母，应爱人如己。”那青年人对耶稣说：“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是愿意成为善的，就去变卖你所有的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跟随我。”青年人一听这话，就垂头丧气地走了，因为他有许多产业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手盖过肩上。青年人一听这话，就垂头丧气地走了。这个青年人算是个好人，他的好是以他的行为而自夸的。当耶稣说：“你如果愿意遵守进入永生，就遵守诫命。”一说这话，这个富少年，这个青年人就觉得自己很有底气啊，就觉得自己很不错，于是对耶稣说：“这一切我都遵守了。”这是靠行为而自夸的。圣保禄宗徒说：“没有人可以靠行为而自夸，免得啊，没有靠行为而成义，免得我们自夸。”这里这个富少年，他应该不是大奸大恶之辈，但是这个富少年，他对耶稣更进一步的邀请，他就力不从心了，他就没有能力了，所以他垂头丧气的走了。本性的善，要走进信德的时候，力不从心。我们先说这个富少年回答耶稣的话有没有夸张，但这句话确实没有几个人敢这样说的。这些诫命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这一句话充满了夸张，因为没有几个人能说这句话的。天主的诫命让我们发现我们力不从心，同时也让我们发现我们是个罪人。天主的诫命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把我们送到耶稣面前，因为他的诫命让你发现你根本没有完，没有办法完全遵守天主的诫命。所以天主的诫命一出，我们都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。所以圣保禄宗徒就特别地强调这一点，天主的律法的责任是什么？让罪过出现，让你发现你是罪人，同时也让你发现你是一个没有能力完全遵守天主诫命的人。所以这个诫命的使命是什么？把你送到耶稣跟前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承认自己单靠自己无法成义。成义的意思就是完全遵守天主的诫命，把天主的诫命完全遵守好，达到义的程度，单靠自己做不到。所以这个富少年这一句话带着一种什么？带着一种自夸，也带着一种无知。所以当主耶稣 更进一步向他邀请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如果愿意是成全的，换句话说，你觉得你能遵守这个诫命你就够了吗？还不够。那么你如果愿意成为成全的，那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，但我却对你们说，凡注视妇女有意贪婪她的，她在心里已经奸淫了她。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杀人，犯向我却对你们说，犯向兄弟发怒的，说你的弟兄傻子疯子的，都要受罚。所以耶稣向他说，你如果觉得我遵守了这个诫命我就够了，什么叫遵守诫命？你只是达到了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你就觉得够了，那不够。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你只有跟随我才能成为成全的。换句话说，跟随我你才能够真正的遵守天主的诫命。那么当主耶稣向这个富少年进一步的邀请让他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这个富少年那一种哭色就出来了，那一种忧愁就出来了。他为什么忧愁呢？因为耶稣说的变卖所有的一切来跟随我。啊，什么是真正的成全？比如说我们这几年有的地方都在讲这个十一制税，十一制税天主教里讲这个道理不多，几乎没人讲，这是基督教的一些道理。那这个道理就是说要满全旧约的那个条件，把十分之一的财富要交出来。那为什么教会不这样讲呢？因为这是旧约的道理，到了新约已经变了。新约是什么？不是十一，而是你全部都是天主的。我们看宗徒们绝不只是十一，他是把整个家庭舍弃跟随了主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在形式上，财富的形式上跟随主，而更是在什么？你的身心念虑，全部的你成为主的。如果一个人觉得我把我财产交出了点，我就觉得我已经满全了这个义，那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义。事实上你真的把自己的财产多少交给主，那你就真正满全这个义吗？你满全不了。在圣经里一开始，迦因的祭品没有获得垂允，亚伯尔把最好最美的羊，最肥美的首生的羊给了天主，因此天主悦纳了亚伯尔的祭品。如何解释这段圣经？什么叫最好的？人能不能献出最好的？什么是你最好的？那亚伯尔最好的是什么？他有没有能力献出他的最好的？这是关键。亚伯尔是谁？他是主耶稣的预像。换句话说，只有主耶稣，他才可以给天父一个最好的合主心意的祭品。没有主耶稣，即使把你的全部献上，你也不能满足主。这里不是一个量的问题，这里是一个你有没有资格、有没有能力的问题。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，什么叫因信称义。你们经常听刘修士的讲道，刘修士讲过道理，在基督内，我们在基督内引着信基督，在基督内我们诚意，意是什么？你的祭品可以被天主悦纳。所以亚伯尔的那个祭品不是罪的意思，关键是什么是这个最好的？而最好的不是你手中的作品，是天主亲自准备的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那么在旧约里他是准备新约，所以旧约有一个慢慢让你准备，所以在旧约有一个十一制税，到了新约没有这个了。新约是什么？你的全部，虽然你达不到，但是你的目标是这个， 耶稣说，谁如果爱人爱到舍命的地步，没有比这个爱更大了。基督徒的爱的他的最高目标是舍命的爱，这是你的目标。如果说你觉得我只是把财富的多少交给天主了，那就够了，那你就在那甚至还会养成一个什么，还会表示你还会夸耀的。那你说是十一支税作为一个奉献可以不可以，作为一个练习我慷慨爱德的一个练习，那或许可以，但是也不能大面积推行，不能决成一个律法，只能少数的人自愿的或者可以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旦做成一个律法，很多人就会作假，很多人做不到他就良心有罪，做不到他就感觉到以后做不到了天主会罚他啊。所以在新约时你有多么大的慷慨，天主给你多少恩宠，你才有多少奉献。你的奉献是在恩宠的推动下，没有恩宠你前头做了后面你会后悔的。我就见有的人在冲动中做了，到晚上再找神父要来可尴尬的，我就被要过啊，后来冲动的献上去了，到晚上神父能不能再退点来啊，因为冲动了。还有的就会他会作假，你比如说十分之一你会算账，是我收入的十分之一呢，薪水的十分之一呢，总资产的十分之一，你就会计算。你如果没有那样的慷慨，就不要做那样的事儿。稍微勉励自己是可以的。所以保禄宗徒给我们的是一个自由，有多么大的恩宠掏多大的奉献。所以在过去古时候教会的那些圣人圣女们，你像圣本笃啊、圣伯尔纳德、圣马尔定，那些大圣人们哪一个不是全部奉献？那教会出去300年教难，那就不是点财富的问题了。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殉道圣人们洒过鲜血的地方，那是什么奉献？那是整个生命的奉献。所以一旦我们把它做成法律制度的，那就有时候会有副作用产生了。所以新约就不再作证。那么教会有一个简单的基本，就是我们说的圣教死规，有一个简单的经费。比如说一个地方需要了，我们还鼓励教友有慷慨奉献经费的心啊，要有这个爱德的心，多付出多获得，天主不会亏待我们。你的慷慨绝胜不过天主，应该激励我们多有爱心，爱人如己的心，但是不能把它再做成法律，因为我们就开倒车了。所以基督新教的他们有些团体是这样做的，我们天主教没有这样做。但是有的地方呢，因为这样做对他有益处，特别对教会的人有益处，他也这样推行，但是他会有副作用，因为你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，但是会有几个人会在良心兴起不安。所以我教会既然没有这样大面积，教会没有这样规定，我们尽量的不这样讲。虽然有的地方当地的领导人喜欢你这样讲，因为这样讲了收入高，但是对于我们属灵的，对我们属灵的生活未必有益啊。所以有多少，所以这个富少年为什么忧愁地走呢？因为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事实给穷人。其实主耶稣给他要求的是什么？是一个你的圣召的目标，就是这个。亲爱的教友，当你领洗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的目标。你每个人领了洗之后，你一领洗你的目标就这个目标，你的所有的都是基督的，和基督同死和基督同生，你所有的都是耶稣的，这是你领洗的目标。直到今天都是，我们领洗的目标是这个。所以我们一辈子朝着这个最高的目标迈进啊。所以呢，如果把这个奉献作为一个什么呢，小团体的操练，一少部分虔诚的操练，那或许是可以的。那有的修会团体，有的一些善团啊，这些人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个信心，也有这个慷慨爱心，或者有的教友自动的啊许下一些私下的誓愿，愿意做这个爱的工作，为了提高自己的奉献心，那是可以的。但是一旦做成大面积法律规定，副作用很大的啊。 副作用很大。还有就是我们教会需要不需要，这是关键啊。有人说不需要就不要太能太多啊，或者我们福传事工没那么厉害，光要求那么多钱，对教会只能有害没有利啊。所以我今天提了一下这个啊。那么再把第一篇圣经稍微说一下，第一篇圣经神父在弥撒前稍微提醒了大家一下啊。第一篇圣经是厄泽克尔先知书。天主让这个先知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，非常不正人情啊。先知说什么？人子，我要把你心爱的人猝然夺去，你不要哀悼哭泣流泪，只可默默叹息，不可哀悼死者，头上要缠上头巾，脚上要穿上鞋，不可遮盖胡须，不可吃丧家的食物。那天早晨我对人讲了这话，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。有时候你会发现做天主的先知不容易，先知要说一句先知话，这一句先知话天主为了让先知明白这句先知话的意思，让他经历巨大的痛苦，巨大的羞辱。为了让他讲出这句先知话，是他的妻子真的死了，不是指的就是讲了个笑话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让我们基督徒要有健康的眼泪，不该流泪的时候过度的流泪，不但对人无益，反而对人有害。你比如耶路撒冷，以色列不要对耶路撒冷过分悲哀，耶路撒冷被毁不要过分悲哀。为什么？过分悲哀是为了耶路撒冷而悲哀，还是为了你们的罪而悲哀？你们看到了这些荣耀喜乐夺去，是因为被你们的罪过摧毁了。你不应该再为了这个失去的荣耀，挽回这个失去一去不复返的荣耀而哭泣。那就像咱们中国那个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的大唐盛世，大唐骤然就离开了，被安禄山把繁华的大唐就像泡沫般的大唐的荣耀就给撕毁了。那有些人就是舍不得缅怀梦回大唐，他为什么失去，为什么撕毁，他有一定的道理，是他的罪过招致的，不思进取，还有罪过横生。一个表面的民族也是一样。所以耶路撒冷的荣耀的被毁也是这个。那么天主就告诉厄泽克尔先知，你这样不要哭泣，不要那什么啊，不要为这个短暂的失去而哭泣。大卫要真正的失去而哭泣，那意思是。所以然后让他再给以色列子民讲预言，让他们流出真正的眼泪，而不是为了表面的繁华失去而流泪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培养健康的眼泪，该流泪流泪，不该流泪不能流泪。有的时候我们要擦干眼泪站起来。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啊。所以先知的话，天主对先知的话，你看如果我们只要看先知，我们感觉到天主很残忍。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的爆发，泪流满面，正是因为我们不听天主的话。有时候我们的哭泣是象征我们的固执，我们的哭泣象征着我们的看不开，我们的哭泣有时候象征我们的愚昧，有时候我们的哭泣象征着我们放弃不了我们的罪过，甚至放弃不了我们的世俗的贪婪，我们之所以哭泣。你的哭泣正说明你的愚昧，你的哭泣正说明你缺乏信心，你的哭泣正说明你缺乏悔改的心。擦干你的眼泪，不要再这样哭泣。你知道你今天失去的正是因为你不肯放手，才造成你这些痛苦。如果我们看先知， 天主何等的残忍，为了一个先知话就让他的妻子死了，何等的代价。但是对于先知，从信德的角度讲，什么叫代价？什么叫最高的荣耀？世界上所有的繁华，所有的美好，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所有的爱没有天主荡然无存。人失去了天主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失去。人要为天主而活，人活的就是自己啊。所以如果你再从这个天主的角度看，一个人的去世，一个人的离开，一个繁华盛世的崩溃，那对于得到天主来，那算的什么？世界上再美好再繁华的东西，在如果没有天主，那就像泡影一样虚幻的很。身体的健康，亲人的相聚，那都是短暂的。如果你即使得到了全天下所有的一切的美好，失去的灵魂为你有什么益处？千万年在天主面前就像一瞬间。我们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曙光短小，我们很多的哭泣和眼泪正是我们没有悔改的标记，没有看开。我们死脑筋，我们哭泣，因为我们不愿意放手，我们哭泣，我们不愿意顺从天主。耶路撒冷被毁，以色列子民哭泣，为什么哭泣？是因为耶路撒冷的繁荣失去了，就像我们啊梦碎大唐是一样的。大唐是中国人的梦，被撕裂了，很多诗人在写诗的时候嚎啕大哭，那只不过是一个虚幻。你为真正的荣耀你不哭泣，你为一个繁华的荣耀你哭泣，你为一个什么？你为一个虚幻的东西而哭泣，你需要悔改。所以先知的话有时候让我们真正，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天主残忍，为什么我们如此的求了天主还不答应我，我真正都崩溃了，为什么天主还不答应我？不答应你的地方正是你真正需要悔改的地方。所以让今天的两篇圣经能给我们带来震动，给我们心带来刺痛。